朋友找有圣经的，请你打开。我们这个系列要开始看，叫《帖撒罗尼迦的前书》。《帖撒罗尼迦的前书》是在新约算比较后面，在哥罗西书的后面，在提摩太前书的前面的前面。《帖撒罗尼迦》有前书，有后书。我们要看前书，我们今天要看第一章。有圣经的，请你打开，跟我一起念整章，第一章一到第十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。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，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，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，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。被神所爱的弟兄啊，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，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不独在乎言语，也在乎全人和圣灵，并充足的信心。正如你们知道，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，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，领受真道，就效法我们，也效法了主，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，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。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，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，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，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，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，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。我们一起做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我们来向你祷告祈求，今天是一年一次的父亲节，我们为你赐给我们在地上的父亲，我们献上感恩，让我们更重要的能够来思想你这位天上的父亲，你是如此的爱了我们，那我们是成为蒙你所爱的，是被你所拣选的一群人，因为我们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更摸着你的心意，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召的恩能够相称，将一切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，让我们在此能够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。我们这样子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最近看了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这么的说，是在太平洋的南海的诸群岛当中呢，有一个岛最近被发现，那个岛是很美丽的岛，我相信是牧师盼望在寻找的这个岛。这个岛有白色的沙滩，然后呢海岸线是非常的崎岖，然后有那个棕榈树在风的吹底下是那边非常的美丽，然后呢空气中呢充满海水的这个味道。那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有一个人住在那个岛上，很可能他是以前的船触礁了到那个岛上，或者他是冒险找到了这个岛。可是这个人在那个岛上就住了50年之久，他是这个岛的岛主，主人也是这个岛上的奴隶，因为他什么事都要自己做。那就有一天呢，一群的那个探险家、科学家 就是在那个海岸中就找到了这个岛，他们就把那个大的船在外海就触礁，就放了他的 anchor， 就是把他的那个锚放下去，就坐了小的船就到了这个岛上。他们只想看看这岛是怎么一回事，就他们就不知不觉发现有一双眼睛一直看着他们，就他们就发现有一个人在那个树丛中就是看着他们，就经过了一些的交谈手势呢，他们就发现双方都没有恶意。就在岛上的这个人呢就非常的兴奋，已经五十年没有看到人了，就带着他们去旅游这个岛，带他们去看一个高尔夫球场，他要打高尔夫球嘛。那带他们去看了一个那个餐厅，还带他们去看那个电影院，然后这个人还盖了一个图书馆。最后呢，他这个人就带着这群人去看了一间的教堂。这教堂就像我们教堂，很美的一个教堂，有这个玻璃的哦，在那个就是那种叫 tropical 的那个，在那个属热带的这个太阳底下，是很美的一个教堂。结果呢，有一个人就问了这一个人说：“如果这个教堂是你主日敬拜的地方，那么另外一个教堂是做什么用的？”结果他们就看，的确在那个马路的尽头有另外一个教堂。他就问他：“你这边做礼拜，另外一个教堂做什么用的？”结果那个人回答说：“哦，另外一个教堂是以前我的教会。”故事就是这个样子。你们可能我讲给美国人听，美国人就是蓬然大笑，即使一个人都可以分裂教会的，即使一个人都可以分裂教会的。他在那边五十年，他在那边盖一个教会不满意，就去另外一边盖一个教会，即使是一个人都可以分裂教会。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，教会在这个现今世代造成一些问题，往往都是建立在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倾向。那神要呼召教会呢，是要在与这个世界上的不同，必须要充满了爱。所以我们都知道，这次有参加 CRC 的也知道，那个李牧师都有讲，就一个教会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所组成的，所以你在地上你绝对找不到一间完美的教会。如果找着了，有人说你最好不要去，因为你我去的时候，那个教会就从此就不完美了。那可是呢，虽然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仍然会有一些教会呢是可以比较接近神心意中的教会。今天我们读的这卷书信，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榜样。所以我们要读帖撒罗尼迦来学习如何成为神心目中的教会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写的。那保罗在所有的书信的当中呢，新约的书信当中呢，除了加拉太书之外呢，以后有机会我会再讲加拉太书之外呢，帖撒罗尼迦是他最早写成的书信，所以他是早期的一个作品。他写给的这一群人是一些真正的信徒，不是假象中的信徒。那这些信徒呢，当时生活的世界是抵挡基督教的世界，不像我们今天在美国，他们是敌对，对基督徒是敌对的情况之下，他们每一天从起床出门都要面对了很多的挑战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，你们是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。他们每一天要面临很多的困难，从这一群基督徒的当中让我们学习怎么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，合神心意的教会。首先呢，保罗称他们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，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。 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呢，告诉我们教会有两种的含义。教会有一种地上的地区性，就比如是我们是温莎华人教会，是在 Winston-Salem 北卡的美国的这个教会，有地区性。教会有一个地区性，就像当年铁萨罗尼加在那个城市成一个教会。可是教会不只是有地区的独特的这个性特性呢，教会还有一个天上的属灵的性，就是在神父神主耶稣基督里的，这是所有世界上所有奉耶稣基督名的教会所共同拥有的。我们都是属神的教会。那我们都知道信望爱是每一个教会里的基督徒三种美德，我前阵子才刚刚讲过，可是这一篇呢，把信望爱讲的实在是太好了。那信望爱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的主要的内涵，必须是我们每一天的经历，更重要是我们的见证。我们要活出信跟望跟爱。保罗在这一同样这一卷书的最后呢，就鼓励他们说要把信望爱这三种美德当作一个军装，当作衣服穿上来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的第八节，你有圣经很快可以找得到，他说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，就应当谨守把信心和爱心当作复兴进来遮胸，把信心爱心来遮住我们的胸口，把得救的盼望呢当作头盔戴在我们的头上。所以信心，我们中国人讲哈，反正信心爱心都跟心有关嘛，所以说放在我们的胸口。盼望呢，往往跟我们的脑子有关，放在我们的头上，当作头盔。今天呢，我就借着这个信望爱的生命，跟大家一同来分享这篇的信息。首先，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或者是说因为信心所做的工作，这一点呢，主要是针对神来说的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信心上针对神说的。因为我们信心做的这个功夫或者是工作呢，翻成功夫好像有点真的是中国人的口气哦，功夫事实上也是工作的意思，要工作，使我们基督徒可以成为一群蒙神爱的人，被神所拣选的人。因我们信心所做的功夫，也就是保罗在这一卷书这一章的最后面说什么呢，会使我们能够离弃偶像归向神。我们不管你在没有信耶稣之前，你不管是说你是无神论有神论众神论，你心中一定有一个偶像。可是你当你得救的信心临到你的时候呢，你会把那些偶像丢掉，你会回到这位真神的面前。这个是我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。我们因信所做的功夫必须要建立在这几点上，是圣经对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一个教导。信心往往跟你的救恩是有关系的。我们今天说你得救了没有，你重生了没有，就是因为你的信心有没有放在神的身上。所以呢，我们有一个原则，就是救恩是从神开始的，救恩不是人发明的，不是人哪一天忽然想到有救恩的，救恩不是人主动的，救恩是神的启示，是借着他的话语圣经向你跟向我启示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圣经中来了解到什么是救恩。 那救恩是神主动的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这位道，这位神的话成了肉身。救恩是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。所以我们蒙恩的基督徒呢，我们有一个身份，是我们是蒙神拣选的，就是保罗在第一章的第四节所说的，你们是蒙神拣选的。关于这一点呢，圣经很多的经文，我就举例几个经文。帖撒罗尼迦的后书第二章十三节这么说，主所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本该常常为你们感谢神，因为他从起初呢就拣选了你们，叫你们因为信这个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，得以得救。所以圣经反反复复告诉我们，是神在救恩里面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得着他们，得着神的救恩。那救恩呢，是因着神的爱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爱，救恩不是因为人的爱，救恩是不是因为人的善行。我们传福音给人，不是说我们比较有爱心，我们能够稍微有点爱心，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。所以救恩往往是神是爱，神的爱激励了我们。那救恩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义行，他在十字架上的受苦。今天我们宣召诗篇，诗篇二十二篇又称为十架的诗篇，就是说你读诗篇二十二篇从头回去读的话，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所受的那种痛苦，他要因着他的爱。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神有恩典有怜悯，英文叫 grace 跟 mercy。 有人常常说 grace 恩典跟 mercy 跟怜悯怎么区分，就是说 grace 是恩典，就是说神的恩典呢，把给了我们一些我们不配的，我们不配得的，神的恩典给了你跟给了我。可是神的怜悯是什么呢？是我们应该要受的罪呢，神没有给我们，把我们应当承受的罪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这就是神的怜悯。神在他的恩典中给了我们我们不配得的东西，可是在他的怜悯中把我们应该要受的苦受的罪没有给我们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。圣经又告诉我们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救恩是神的开始，是因着他的爱。然后呢，救恩不能停在这里，救恩也要因着你我的相信。以弗所书说什么？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可是在这里呢，他怎么说呢？说当这个神的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那里的时候，他们就蒙圣灵所赐的喜乐，就领受了真道，就把神的福音救恩就接受，就相信了，把偶像丢掉归向神。你我今天在这里，我们凭着单纯的信相信领受神给我们的救恩，然后这一些呢，救恩呢，是我们所相信的三位一体的神所一同的工作。所以这边讲教会是在父神那里，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教会， 然后呢，他们得救是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，所以三位一体的神就在这一章中就告诉了我们，我们所相信的三位一体的神，有的时候我们跟慕道有解释，很难解释，是三个神呢，还是一个神有三个位格呢？我们好难解释。可是圣经中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相信的是独一的神，可是他有三个位格，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做这个结论，我的救恩是圣父想到了，是圣子买赎了，他用他的宝血买了我们，然后圣灵就盖了一个印，圣灵就在你我的不知道什么地方头上盖了一个印，圣灵的印记。所以有一天神来的时候，在我们比如说神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呢，真正得救的人被圣灵盖了一个印记，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，可是神知道，神一来就看到哪一个人有圣灵的印记在他的身上，就属他的，因为耶稣已经买了他了，神已经想到了。那教会呢是什么呢？教会就是一群被圣父所呼召出来的人，从世界罪人中呼召出来的一群人。然后呢，教会是耶稣所赎的一群人，教会是圣灵所生的，圣灵就生了教会来，在使徒行传。所以你我的救恩，不管我们是个体或者是教会整体，都是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。然后很奇妙的，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呢，就是说神有他的主权，所以他在主权中拣选了这个人，拣选了那个人。可是同时，你我也有责任，我们在神的拣选之中，我们是不是有回应，我们有没有做出那个顺服。所以圣经往往都强调，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有绝对的主权，可是他也给你我有人的责任。到底责任多过主权，或主权多过责任，这是神学家一直在那边辩论的。可是我们只要相信，当神呼召我、感动我的时候，我的责任是什么呢？我就是回应他，我就是接受。我不要想这么多，到底是我的责任高过神的主权，还是说神让我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，我就被神得着了。你只要知道神的主权加上人的责任呢，就完成了救恩。这是圣经一系列的教导。最后呢，救恩一定会改变人的生命。保罗如何能够确定他们是蒙神拣选的人？这边第一章告诉我们，就是因为保罗看见他们生命的改变。他们原本都是追着偶像跑的，可是他们现在把偶像都放下来，归向了神。救恩一定改变人的生命。雅各书怎么说？雅各说，说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我相信神有救恩，可是我却生命不改变，是死的。雅各又说，没有行为的那种信心也是死的。雅各所说的行为呢，就是保罗在这边所说的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在原文是同一个字。行为就是功夫，也就是工作。所以信心跟工作是很难分开的。可是我们得救是不是因为我们有好的行为？有人说一句话，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又加上好的行为，而是什么呢？我们那个信心是必须有果效的信心，就是说我们所相信神的信心呢，会产生我们能够有好的行为的。 我们不是因为做好事得救，可是我们得救之后一定会因为神爱了我们，我们会去做好事。加尔文说了一句话，是英文的，所以很难翻成中文了。加尔文说这句话很有名的，改革中的加尔文，他说什么 ？Faith alone save, but the faith that save is not alone。好难翻，意思就是说什么？唯有信心能够拯救人，但是那个能够拯救人的信心呢，绝对不是单独的，就是说你拯救你的那个信心，你一定会有好的行为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小心啊，我们基督徒跟佛教徒不一样，佛教徒是说你要造桥铺路才会有功德得救，不是。可是我们基督徒不能走一个极端说啊，我信得救只是靠着信心，我相信耶稣上天堂就算了。不，我们一定要有好的行为，我们一定要有好的行为，信心一定会把你生命改变的。马丁路德说的这句话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工作跟信心分开，就好像我们不能把什么燃烧的火跟那个火花出来的那个光分开一样。你我的信心就像神把我们心中放的那把火，可是那个火呢一定会发出光来的，我们的信心一定要有行为出来的。所以如果有任何人说他是蒙神拣选的，是已经得救的，可是他的生命一直没有任何改变的话，牧师只能说这句话，他是自己欺骗自己。一个得救的人生命一定改变，因为神所拣选的，神所爱的，神一定改变他，一定的。这不是说那个人是做完美的人，我们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，也不是说这个人从此不会犯任何错误，我们还是会犯错误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人会拥有一个新的生命呢，是不能被隐藏的生命。这就保罗曾经说一句很伟大的一句话，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的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？一个新造的人。旧事已过，我们和合本忽略了两个字，看哪，旧事已过，看哪，都变成新的人。如果这个人是真正在耶稣基督里的人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，就是新的创造物，旧的都过了。看哪的意思说有人要看哪，哇，这边有一个神的新的创造物，都变成新的，是因为神的救恩临到他，他的生命改变。这个就是信心所做的功夫啊！我们是不是愿意让我们心中的信心，让我们生命中有一些工作，有一些善行？没有的话，我们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。然后接着呢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这个主要是针对着别人，信心是向着神，爱心是对针对别人。我们怎么对别人有爱心？因信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就使这一群基督徒成为一群在每天的生活上有一个见证的人。这也就是说，后面所说的，他们又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。你我怎么服侍这位神？这位神你我看不到，摸不着，我们怎么服侍他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口口声声的说我们要服侍神，我们要爱神，为神劳苦，可是神摆在我们旁边的人我却不爱， 我却不服侍他，这合理吗？圣经说，我们如果不能爱看得到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绝对不要说爱那位你看不见的神。如果我们不能为旁边的弟兄姐妹在爱心上劳苦的话，我们不要说我可以为神劳苦。这个事不是牧师说的，是圣经说的。我们怎么在爱心上所受的劳苦呢？耶稣在登山宝训有说了这句话，在马太福音5:46-48，牧师就念给你们听。耶稣说，你们若单爱那个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个样子行吗？人家爱你，你爱他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税吏这种人都可以做的。你们若担起你弟兄的安，鄙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子行吗？就是我们看到弟兄姐妹问安是不错，可是我们要更进一层，为那些我们看不顺眼的人，我们都要问他们安，因为外邦人都会做嘛。所以呢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所以因爱心所受的这个劳苦呢，爱是必须要付上代价的，要劳苦的，要流汗的。我们台湾曾经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呢，那种讲那些爱情的那些故事的书都很多，说什么爱情要什么要脸皮要城墙化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。爱情，你谈爱情的时候脸皮要城墙化，就是你脸皮要厚一点，你去追女朋友的话，人家拒绝你一次都没关系，脸皮要城墙化。爱嘛，要厚脸皮。金钱、爱情、金钱要流水化，舍得花钱哦，凯子，舍得花，流水化。那我们爱人有没有脸皮城墙化？我们爱弟兄姐妹有脸皮城墙化？我们爱弟兄姐妹有没有金钱流水化？吃点亏就吃点亏，这是劳苦啊，付代价嘛。那从我刚刚读的那个马太福音那段话呢，我们看到真正懂得爱的人是可以去爱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，因为你爱那些跟你相同的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税吏这种人都可以做到。为什么呢？从这封信书信的第一章的第一节，他提到了三个人的名字：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。我们就以为啊，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就算了哈。可是这三个人是完全不同背景的人。保罗是纯种的犹太人，希拉呢不确定，可是很确定的一点，他是罗马的公民，可能是罗马人。犹太人跟罗马人呢，不同的。提摩太也不用说了。提摩太的爸爸是希腊人，妈妈是犹太人，这圣经告诉我们的，混血儿。然后呢，提摩太年纪比较轻，保罗年纪比较大。保罗是传统的这个犹太人，一个是混种的、混杂的，在外邦长大的，受外邦的影响的，这三种人能够混在一起，如果没有爱的话，很难的。老的跟小的能够混在一起，成熟的跟不成熟的能够混在一起，就是因为爱的缘故，这三个人可以为福音的缘故劳苦，没有爱是不可能的。那真正的爱呢，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对方的益处，也肯为对方就是说牺牲。我们在这边看到了第一章的1-3呢，就是说在保罗这个生命中， 他就是字里行间就把那个爱人的劳苦就流露了出来。他说什么呢？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所以他在爱中为别人祝福，不咒诅。他看到人就说，愿恩惠平安给你们，归你们。爱的原因，为人祝福。他还不仅为人祝福，他为人感谢，是感谢谁？感谢神。他说，我为你们众人什么？我常常的感谢神。为人感谢，不是到神面前打小报告，这个人这么不好，那个人不好。常常把人的优点带到神的面前，向神献上感谢。他还不只是如此，他为人祷告，他说祷告的时候呢，我就常常就提到你们，提名的为这一群人来祷告。他还常常的纪念人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我不住的纪念你们。这个一个真正懂得爱的人，为着爱心能够劳苦的人，他不仅是能够爱那些跟他不同的人，他能够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为对方的好处来着想。真正爱的人能够使爱人的那个人得着完全。耶稣说什么？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我们要完全不容易哈。圣经一直反复地告诉我们，基督徒要成为圣洁，要完全。唯有在爱心上，我们一定要努力的。那你我追求完全呢，一定要一个榜样去学，去效法。神就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放了一些很好的榜样。那我反复地讲，因为我有时候如果说讲到我一定要讲现在的境况，我讲到 CRC 的时候呢，有些人没有去的人就不晓得牧师在讲些什么。就是说神也利用让我这次机会呢，看到一个被神所用的几十年的牧者，他还是有这么有爱心。我讲的话去的人都会非常的同意，让我看到有这么有爱心的一个牧者。不是说他是全世界上最完美的人，可是他因为爱的缘故呢，他可以去一个深山野地，他可以为了爱的缘故呢，他可以为别人的益处。所以说你看到他的话，话语之间就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那种味道，是不是？我相信弟兄姐妹，你们要学习，就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味道，因为他能够什么？能够生命完全了。爱人不是吃亏啊，不是笨蛋啊。爱人的人可以完全，就爱里得着完全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字很重要，叫效法这个字。哦，你们要效法我们，也效法了主。效法这个字很有趣啊。这个比较学术，可是这个字实在是太好了，我牧师一定要跟你们讲。效法我们中文翻成说我去效法你，我们中文读效法是一个动词，我去效法他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读错的话。可是效法呢，在原文希腊文呢是个名词，不是动词哦。然后这个名词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呢，都跟另外一个动词连在一起，那个动词是成为。那所以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不只是说你要主动的行动去效法人，我们这样去效法人，对不对？它真正的意思是说，你必须成为一个模仿者。你如果看英文圣经是 become an imitator， 就成为一个模仿人的人。那你说牧师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我们去效法人是外在的一个行动，有时候可以很勉强，哎呀去做这个事情。 可是神要我们从我们的内心，就从我们内心的生命中，就成为一个能够去学习人的人，成为一个模仿人的人。所以呢，在这个状况之下，我们要了解，当我们要去效法人的死之前，或者去模仿别人之前，你首先要知道，你去模仿的那个人，他的为人是什么。我们现今呢，很多基督徒去模仿的一些的人，跟你跟我都没有关系的，他是远在天边的，网络一打开嘛，就是远在天边的。我模仿那些人为人是谁，我都不晓得。可是保罗说什么呢？你知道呢，你们知道我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么样的为人。保罗意思说，我保罗不是最完美的人，可是我尽量在你们当中的时候呢，我行事为人都规规矩矩的，你们都知道的。所以呢，你们就要什么效法我嘛，就像我效法了耶稣一样。所以我们一个懂得爱的人呢，你要去效法人，你要知道你效法的是谁啊。我们多少人不小心落入那种异端邪教，就是说他效法的人，他搞不清楚他的为人是什么，要很小心哦。所以做牧师常常要跟你们讲，就是说我们在彼此之间，你我都有优点有缺点，可是我们不要做个虚假的人。你去效法那些虚假的人，你是效法他那些假象而已。你要知道他的为人是如何，那在效法的时候呢，你要积极的去效法他们。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们领受了真道，你就效法我们，也效法了主。所以我们在效法人，就是去模仿人的时候呢，我们不仅模仿了那个人，也要模仿那个人背后的那个神。我们要积极的去做，想尽办法，他的好处我就学习，这就是效法。可是你效法之后要怎么样呢？你要成为别人能够效法的榜样。这个就是使徒培训，就这样子。你要使别人，你要先做耶稣的门徒，然后呢，你要去培训别人。那被培训的人呢，你要成为可以培训别人的人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呢，他说什么？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，并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。所以这群铁撒罗尼迦的基督徒，他们在学习保罗的时候，他知道保罗的行事为人是怎么样。保罗学习耶稣，他们就学习保罗，更一层学习了耶稣。最后呢，他们的见证美好，别的地方的人一听说，哦，这个是铁撒罗尼迦教会的人，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榜样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因为是2000年前的地理位置，这边讲到的马其顿跟亚该亚，我们读了就是啊，这马其顿跟亚该亚也跟你我也没关系。事实上你要了解，当时保罗的写这封信的时候呢，铁撒罗尼迦是在位处于希腊的一个海港城，就好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Charleston、哦、海港城，这是海港城，是生意很好的兴旺的一个城市，是交流的交通流来流去的很重要的一个城市。那这个是在马其顿的首都，那马其顿呢，是当时呢希腊被罗马帝国一分为二，有一个北边南边两个省份。那个马其顿就是北边的省，叫马其顿省。 那亚该亚呢就是南边的省份，所以他一写他们就知道，哦，就比如说我们有北卡南卡，比如说这样子，哦，你们成为了北卡和南卡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，就类似这个意思。意思是说，这铁萨罗尼加教会的人呢，成为整个希腊人的榜样，多厉害的！马其顿省的，还有亚该亚省的，哇，这个是因为他们爱心所受的劳苦。那我们在爱心上能够成为人的榜样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别人。所以铁萨罗尼加教会的人起先是什么？福音传到他们那里，他们听到了福音，然后呢，他们在患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，他们就把福音领受了，就接受了福音。最后呢，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去，他们就成为福音的传扬者。这个也是你我基督徒一生是这样子，我们听到了福音，福音传给了我，圣灵感动了我，我就接受了，然后呢，我把这个好的福音再传给别人。这个就是一个爱嘛。我牧师常常最近一直反复在讲这个爱呢，我们不能够去爱人呢，往往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领受到被爱。我们不能去传福音呢，往往我们没有真正体会到福音的宝贵。那铁萨罗尼加人怎么？福音传给了他们，圣灵感动他们，欢欢喜喜的在困苦患难中还是接受了。然后呢，生命改变，彼此相爱，然后把福音又传给了别人，成为整个希腊地方的榜样。哇，这是美啊！你要了解，我刚才牧师刚讲效法这个字啊，效法这个字是在新约圣经中是保罗的专有名词。为什么有人说保罗是一个主耶稣基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徒呢？因为新约圣经有一半都是保罗写的。那保罗呢，把这个效法这个字呢，就琢磨再琢磨。就对保罗自己来说，他的生命跟他所传讲的福音信息是不可分的。他不是说一句做一个一件事，不是。他的生命跟他的福音信息是不可分的，不可分割的。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内疚啊，我们有时候做牧师，做主日学的老师的那些，有的时候生命跟信息是分开的。可是对保罗来讲，他的生命呢，是证明了福音的真实，用生命来证明。这个就是爱心的劳苦。这次在CRC 那个黄浩新牧师就引用了那句话，我还不晓得真正的来源，他是说是李秀全牧师很多年讲的一句话，说什么生命是我们的奖章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奖章，所以我们所传讲的跟生命是不可分割的，是从保罗的观念来的。那生活是我们的讲台嘛？啊，这值得你我好好的，啊，我这句话很久以前听过了，可是他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。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保罗就从这个效法上来，就效法你不只是说一个行动，你效法要成为你是一个成为一个模仿者的生命，这个就是爱来。
你能够去爱人，是因为神已经爱到了你，你也领受神的爱，你就会去爱人。啊，求神真是在爱心上来鼓励我们。那最后呢，很快的时间就讲到盼望，因为盼望所受的忍耐，因为盼望所受的忍耐呢，使得这一群基督徒成为一群对未来有期盼的人。你我生命如果没有了盼望，是很可怜的。这句话我越讲呢，最近是越来越有心得，因为我自己的父亲、我母亲现在经历一个这种没有盼望的这个阶段，因为他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。你我生命如果没有盼望呢，我们真的成为行尸走肉，早上起来吃吃喝喝，上个厕所睡个觉，明天再重复的做同样一件事情，就等最后的那天。可这群基督徒说什么？这群基督徒是等候神的儿子要从天降临，就是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，那位要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。上次黄浩新牧师在这边，我们这边也讲一句话，说什么？我们闭眼的那一刻不是最可怕的，是不是？是我们张开眼睛的那一刻是最可怕的。没有盼望的人是害怕闭眼的那一刻，那有盼望的人应该谨慎准备张开眼的那一刻，因为这群人有盼望，等到他们睁开眼的时候呢，主耶稣这位已经从死里复活的要来拯救他们，要使他们脱离那个将来神要审判世界的这个愤怒。主耶稣的再来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主题啊！你回去好好看，每一章一共五章，每一章的最后一节都讲到主耶稣再来。所以最早期的教会呢，这一群人，保罗要提醒他们：你们在信心上所做的功夫，你们在信心上所做的功夫，你们在爱心上所受的劳苦，你们因为盼望所存的忍耐，因为我们盼望那个未来的事情，你我对现今的事情都要凡事要忍耐。我们基督徒忍耐不是咬牙切齿的忍耐哦，我们基督徒忍耐是积极的，勇敢面对那一位将来这荣耀的君王要来的这个忍耐。最后结束的时候呢，牧师要再重复的提到教堂呢，有的时候英文很难分，叫 church。 church 呢可以说为是教堂，也可以说是教会。那我们中文讲教堂只是一个没有生命气息的一座建筑物，就像我们这个教堂很美丽，如果没有人在里面的话，也不过是木头跟石头玻璃凑成的一个建筑物，没有分别。所以教堂绝对不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基督是新郎，教会才是心腹。那教会是由一群蒙恩的基督徒所组成的一个有生命的体。所以我们在这里，如果大家都死气沉沉，互相不理不睬的话，像死人一样，人家就是觉得进那个教堂好像进入了一个墓地一样哦。是活的嘛，生命体。生命体就必须要有那火热的心爱在里面。那往往一个教会呢，一定会反映出它在里面的所有组成的基督徒的生命。你们都知道牧师比较喜欢打篮球或者是打别的球。如果是你是打团体的球的时候，有一个原则，有一个叫 weakest link， 最弱的那一环。 一个球队最强的地方不会超过他最弱的那个人，你了解意思？一个球队最强的绝对不会超过那个最弱的。那我换成教会来讲，一个教会最强的呢的强项呢，不会高过最弱的那个基督徒。所以你如果看最近那个NBA 的决赛，他们总是往最五个人中往最弱那个人打，都是这样子。这球队再强，你打最弱的那个人就好了，吃死他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教会也是一样。那教会呢，如果有人要批评我们教会，攻击教会呢，就找最弱那个下手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在教会中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生命要在信跟望在爱好好的建立，因为教会的信望爱要建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信望爱的生命当中。我们如果在信心上愿意下功夫的话，我们的教会就是蒙神所爱的被神拣选的教会。那我们就必须离弃我们生命中的偶像，把那些偶像放下，归向这一位真神。如果我们在爱心上能够多受一些劳苦的话，我们的教会就成为在生活上有见证的教会。当我们愿意用我们爱的生命来传讲主耶稣的信福音的时候呢，别人就可以接受。有一句话我最近读了非常的有感触，这句话说，一个荣耀的生命呢，是去爱而不是被爱。牧师尽量不想跟你们讲太多理论哦，这是非常实际的。我们一个基督徒荣耀的生命是建立在我们能够去爱人，而不是只要求人家来爱我们。我们能够去给予人，而不是要求每一次都是给我给我给我 take take。 我们是要去能够服侍人，不是常常来这边就是要求别人被人服侍。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什么，不是要受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甚至要什么献上他的自己的生命做众人的赎价。这个是一个荣耀的生命。然后呢，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是有盼望的教会，我们在盼望中就忍耐，是我们对未来有期盼。我们相信我们今天可能在困苦患难当中，事事有些都不顺利，可是我们这个位救主有一天要从天降临。我们的信心使我们领受到我们的罪得了神的赦免，这是信心。我们的盼望呢，让我们每一天活的时候能够仰望主耶稣再来救恩的这个完全。那我们的爱心呢，是把这两样连在一起。只有靠爱把信心活出来，把盼望也活出来。只有爱的人才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信心，唯有爱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在主耶稣基督里有这个盼望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向你祷告祈求。神啊，我们有的时候常说我们的信心不足，求神你加添。可是神你说，如果我们信心有一小到一个芥菜种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行那个奇妙的大能。神啊，有时候我们就说，神啊，我们爱也不够。可是主啊，你说神你是先爱了我们，那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去爱人。神啊，我们有时候在生命中常常也失去了对未来的盼望， 我们失去了人生的方向，我们失去了我们活着的目的。可是神，你又告诉我们，我们真的是要在那里盼望的、忍耐的来等候主耶稣那荣耀的君王，那位从死里已经复活的救主，有一天要再来。就是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，凡有耳听到你话语的人，愿意在信心、爱心跟盼望上，我们好好的来学习，让我们的每天的生活成为别人可以看得见的见证，让我们的信心是有果效的信心，让我们的爱心也愿意为爱人能够付上代价，让我们的盼望是活泼的，是长存的。愿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